《企鹅欧洲史》第三卷，中世纪盛期的欧洲，普林斯顿大学中世纪史学家威廉·乔丹作品，讲述11至14世纪欧洲封建制时代的社会全景。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因此，离开真实存在的书像，去谈如何认识以可理解形式存在于认识者心中的事物是毫无意义的。存在这个形而上概念本身是无法用理性来讨论的，因为根据定义，形而上的实体就是在自然之上的，无法理解，人不可能获得关于形而上事物的知识，因此宗教真理都是无法证明的。人不能通过理性来认识上帝，不可能为上帝存在提供论证证明，这绝不是在主张无神论。奥卡姆的意思是，人应当满足于通过信心和启示显明的真理，这也是他潜心真诚相信的。认识上帝没有捷径，人相信上帝是在没有科学证据安慰的情况下凭意志做出的决定。也正因为理性无法为信心辩护，信心才弥足珍贵。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这样的思想虽然激进，却很符合学术论述的特点，其中有很多辩证甚至争辩的成分。持相反观点的多名我会成员不得不努力为自己辩护，至于说他们用亚里士多德式的范畴把上帝框起来，限制了上帝行动的可能性和自由，他们更得加以回应。假如上述讨论仅限于学术圈，奥卡姆的威廉本可以成为牛津大学的授课教师，我们对他的了解也将是学术层面的，但事态并没有如此发展。当时许多自视正统的哲学家和神学家都想为圣餐变质说等论点提供证明，或者至少给出可能成立的论证。在这样的环境下，奥卡姆的威廉提出这类激进唯名论观点必然会被某些教会人士视为近乎异端。事实上，威廉关于圣餐变质说的一些神学观点招来了攻击，一些人就指责他为异端。事态严重，威廉于1324年前往阿维尼翁的教廷为自己辩护。他在阿维尼翁逗留期间几乎没有得到支持，但他本人和他的理念当时都没有被完全否定。这位哲学家迟早能获得赦免，如果他没有发表那些关于方济各会的言论的话。当时的方济各会已经和世界妥协了，包括修会内部权威人士在内的许多批评者称，方济各会已经背离了创始者的初衷。威廉越来越认同这种守规派观点，对于教会特别是教廷积聚财富铺张炫耀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做法，威廉早已十分不满。正因如此，1327年还逗留在阿维尼翁的威廉受到了怀疑。威廉的神学观点本来就很可疑，这一下更激起了强烈的敌意。威廉感到自己受了迫害，于是对修会内部反守规派的祝愿派展开了全面批评。此后，威廉更进一步开始明确批评有形教会的方方面面，还指责整个有形教会的领袖教皇若望22世1316到1334年在位。这位教皇宣称，如果有人说基督及其使徒们从未拥有任何财产，就是在传播异端思想。在威廉看来，问题出在对方身上，于是这位神学家开始强调教皇本人是多么容易被异端思想蒙蔽，像他这样的正统教士多么有责任反对沦为异端的教皇。在这种情况下，1328年威廉和其他几名高阶守规派成员逃离了阿维尼翁，取道意大利前往德意志。在德意志，他们所坚持的理念及教会人员与方济各会士应当甘于贫困，得到了被处以绝罚的巴伐利亚支系德意志皇帝路德维希四世的支持。路德维希此前一直在为意大利的权力分配与教皇若望二十二世缠斗，因此他支持威廉等人是很合理的。此时奥卡姆的威廉已与阿维尼翁的教廷彻底决裂，开始支持一名倾向于守规派的敌对教皇。在接下来的20年时间里，他在慕尼黑的方济各会修道院里继续研究学术，继续与祝愿派论辩，直到1347年去世。威廉的遗骸不知所终， 这也许是因为他的支持者们担心获胜的教廷势力会像对待异端首领的遗体那样对威廉掘墓焚尸扬灰，因而隐匿了其埋葬地点。14世纪早期的神秘主义转向，方济各会守规派不仅涉足神学和政治论争，还宣扬一整套生活方式，那是他们心目中善良圣洁的生活。从普罗旺斯、朗格多克到西班牙，他们的拥护者，特别是方济各会在俗第三会的成员，都在努力按这种方式生活。即便在教皇若望22世对此公开表示不满后，也依然如故。因此，教廷建立了异端裁判所，打算要么将这些人拉回到教皇心目中的正道，要么将他们消灭。守规派人士和追随他们的殉道者所追求的，也是其他许多追求圣洁的群体和个人所追求的。那些人越来越渴望追求圣洁，是因为受到了一系列悲剧事件的震动。圣地失落，德意志陷入内乱困局，吉伯林派和圭尔府派在意大利开战，国与国征战不休，国内暴乱不断，饥荒降临，瘟疫肆虐，阿维尼翁教廷的道德权威又屡遭质疑。神秘主义的灵修传统有很大争议，有时神秘主义灵修表现为用艰深甚至经验哲学式的手法解读圣经和其他属灵文本，由此得出的解释往往超出通常释经的范围。这么做是为了从正统文本里那些或晦涩或众所周知的段落中读出神秘主义的意涵。普通平信徒很难理解这种深奥的方法，但这类艰深的思辨和教导往往会有通俗版本，也通过布道传播。14世纪的许多著名神秘主义者都身体力行，热心行善，赢得了世人对他们所传神秘主义的尊重。埃克哈特大师估算生卒年1260到1328就是一个例子。他是多明我会的教师，相当于教授，为人真诚正派。教皇若望22世批评埃克哈特及其作品，认为他让头脑简单的人陷入不必要的困惑。但是在德意志乃至整个基督教世界中，埃克哈特仍然在思想比较开明的教会人士中享有很高的声望。极端保守人士对此很看不惯，在他们眼中，整个世界都充满了异端和异端支持者。在不持末世论调的观察者看来，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这些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离经叛道者和他们出身精英阶层的支持者，而是出在其他地方。在欧洲大陆北部地区，特别是在莱茵兰、弗兰德和法国北部，出现了许多以妇女为主的在俗信徒团体。这些虔诚严守道德规范的人被称为伯格因派信徒，他们在加入伯格因派时需要抵押一些物品，但并没有一直留在其中的义务，他们如果改变心意就可以离开。团体成员有点像修士和修女，但他们仍是俗人，也参与纺织等劳动，而修道院中的人是不会做这些事的。伯格因派发展出了独特的灵修模式，有大量神秘主义作品。伯格因派的圣洁生活方式是许多人都认可的，人们尤其看重这些圣洁妇女的祷告，很多病人都将清洁遗体、准备下葬这些身后事托付给他们。在莱茵兰地区的一些城镇中，伯格因派团体很多，人们偶尔也会抱怨伯格因派人士是不是太多了，他们支部会不会对一直从事这一职业的人构成威胁。修道院中的人也提出疑问，既然已经有了传统的修道院、修女院和托钵修会，信徒可以在其中过上良善圣洁的生活，伯格因派的修道院还有必要存在吗？但最严重的指责针对的是他们的神秘主义灵修方法。神秘主义小册子早在14世纪之前就有人撰写，也不是伯格因派独有的。13世纪70年代时，就有许多人怀疑伯格因派的小册子不符合正统教义，但教会并没有采取强硬手段控制伯格因派的发展。这可能是因为法王，尤其是路易九世比较宽厚，看重伯格因派。路易九世去世后，伯格因派兴旺起来。1300年前后，出现了一本法语小册子，作者玛格丽特·波雷特是一个来自埃诺，一个隶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小伯国与弗兰德·皮林的伯格因派信徒。这本小册子就是单纯灵魂之境，他用对话录形式指导读者进行默想，实现与上帝 和基督的神秘主义联合。有神秘经历的人不多，能将之记录下来的更少，而且将神秘经历记下来的人几乎都是通常意义上的正统教徒，至少也会吩咐记录下他们意象的抄写员如此宣称。尽管如此，在这些神秘主义经历中，信徒往往直接与上帝相交，这就引发了教会的疑虑。教会不至于完全否认超自然意象和直接与主相交的神秘经历，因为那样就相当于否定了圣方济各等许多伟大教会人士的神圣性。但是对于暗示不需要教士，不需要通过圣礼也能与神相交的神秘经历，无论是高级教士还是层级较低的教会人士，都是会心存疑虑的。许多严肃的教会人士在《单纯灵魂之境》这本小册子中看到了上述倾向，于是1310年时，这部作品遭到没收焚毁，其作者也被处以火刑。但这本小册子非常有吸引力，没被焚毁的手抄本在不那么偏激的正统教室中得到了传抄，册子里不合适的内容要么被删去，要么被标记为危险内容。尽管教会人士对伯格因派信徒的指责之声越发响亮，单纯灵魂之境还是得以存留。在1312年的维埃纳会议中，人们强烈的指责和恐惧汇聚在一起，最终催生了1317年的法令，伯格因派信徒被斥为反律法者。据说他们既不愿意按现有的教会规范生活，也不愿意遵循直接由圣经启示而来的以及传统和教会权威定下的律法。这些人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不是修士修女，却像他们一样行事，没受过什么教育，却要写超出自己理解能力的作品。然而教会能如何阻止平信徒过体面的宗教团体生活呢？继1317年的教令之后，若望22世又在1318年发布教令，教廷似乎认为这类群体有好有坏，好的群体如能得到悉心监管，又被地方教区当局所接受，就可以继续存在，坏的群体则要马上取缔。具体的取缔方式较为复杂，一些城镇中的伯格因派组织影响力较大，其经济地位也对传统生产者构成了威胁，这些城镇中的伯格因派遭到了镇压。在伯格因派影响力不大的地方，相关活动自然而然渐渐消失了，但不是所有地方都这样。在一些面积较大的地区，比如在现代比利时的境内，尽管看起来经济上的冲突将导致伯格因派消亡，该派却继续发展壮大，只是受到了当地教会更严密的控制，或是与既有的托波修会多少建立了正式联系。尽管14世纪之初出现了种种残酷野蛮的斗争，教皇若望22世也不肯妥协，但神秘主义的实验仍在继续，基督教世界各处的普通百姓仍仰赖神父与上帝沟通，但有时他们也会面对面见到上帝。为避免受到镇压，他们提醒当局，掌权者有义务保护百姓，如果当局无法保护他们，他们就自己行动诉诸上帝的律法、上帝对穷人的爱以及上帝行公义好怜悯的性情。即便是在14世纪最黑暗的年月里，人们仍相信某种应许，这种信念帮助许多个人、家庭和社群撑了下去。简言之，这应许就是，虽然世道艰难，但上帝仍然深爱自己的子民，永远不会抛弃他们。结语：14世纪早期，战祸连绵，围城和恶战不断。1324年的梅斯围城战几乎不值一提，但是在现存关于此战的描述中，出现了西方军事史上已知最早的火炮使用记载。毫无疑问，面对后世的城墙，火炮这种新武器的效果有限。此后数十年间，其他类型的火药武器也没在战争中发挥太大作用。这些武器开火的场面非常壮观，虽然杀伤力和破坏力没有看起来那么大，但巨响、火舌、烟雾已足以震慑敌人。人们传说火炮是恶魔在他的作坊里造出来的，那气味刺鼻、久久不散的烟雾让人仿佛见到、感受到传说中地狱的硫磺烈火。两个世纪之前，哥特式建筑与绘画传播到了各国，同样在战争中使用火炮和较小火器的做法也将在欧洲的土地上传播开来。像哥特式风格传播的情形一样， 对这种新技术的使用是有地区差异的。有些地方的人，比如德意志人，在步兵作战时喜欢用长枪，他们就很乐意把手枪当作武器善加利用。瑞士人则固执地继续使用长枪，这一帮助他们赢得独立的武器，因而在转变作战方式方面行动缓慢。总体而言，旧习惯改起来是很难的。全身覆甲的骑兵被视为传统骑士精神的最佳象征，他们在战场上仍是最突出的，哪怕敌人炮兵的机动力已经增强，炮弹的穿透力也比14世纪初时更大。当然，取代了锁子甲的板甲能帮助骑兵在敌方拥有火炮的情况下发起冲锋，但我们还是得再提一提众所周知的事，在14世纪早期的动荡中和动荡后，出现了欧洲现代化的力量，但同时也有一股力量坚持按传统或继承而来的方式重塑基督教世界的社会与文化。这两股力量彼此相争，最宽泛意义上的旧制度虽然在近期造成了矛盾和痛苦，但毕竟是人们熟悉的。但是人们执着于过去能坚持多久呢？未来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是延续，是重生，还是一边延续一边重生？不管是好是坏，本书就只能到此为止了。致谢。在此我想感谢企鹅欧洲史系列的主编戴维·康纳丁，他邀请我撰写了关于中世纪圣骑的这一卷内容。此外需要感谢的还有拉文德拉·莫克达尼，作为企鹅出版社最早负责该系列的编辑，他帮助我启动了这一项目。西蒙·温德尔接替了他的工作，从一开始他的明智与体贴就令我深为敬服。为此我下定决心，绝不在内容上落入俗套，也不会在进度方面有所拖延。在普林斯顿时，蒂娜·恩霍费尔是我的研究助理，他也阅读并评估了本书的各个章节。亚当·戴维斯博士编纂了推荐阅读书目。对于本书，我学养深厚的同事阿尔诺·麦耶和彼得·布朗在形式和内容方面都提出了批评与建议，对此我深表感谢。仅以此书献给我深爱的姐妹埃伦·玛丽。